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又到了我们相约一起灵修的时间。约翰一书3章21节，使徒约翰说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，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。良心的责备使我们没有平安喜乐，但我们若照神的旨意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，又照着主对我们的爱来爱人，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，因为我们是属真理的。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命令都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为了我们今生和永恒。愿主引导我们每天用正确的行为来表达我们的信仰，将生命之道表明出来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不再追悔的人生。我们思想不再追悔的人生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诗篇第9篇1-14节，诗篇第9篇1-14节，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单纯的信托。
切公义，凡我交托在他手中，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。
凡我交托在他手中，他能保全一直到路中。
诗篇第九篇一到十四节，我要一心称谢耶和华，我要传扬你一切奇妙的作为，我要因你欢喜快乐。至高者啊，我要歌颂你的名。我的仇敌转身退去的时候，他们一见你的面就跌倒灭亡，因你已经为我伸冤，为我辩屈。你坐在宝座上按公义审判，你曾斥责外邦，你曾灭绝恶人，你曾涂抹他们的名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仇敌到了尽头，他们被毁坏直到永远。你拆毁他们的诚意，连他们的名号都归于无有。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，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正直判断万民。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，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。耶和华啊，认识你名的人要倚靠你，因你没有离弃寻求你的人。应当歌颂居锡安的耶和华，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众民中，因为那追讨流人血之罪的，他纪念受屈的人，不忘记困苦人的哀求。耶和华，你是从死门把我提拔起来的，求你怜恤我，看那恨我的人所加给我的苦难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美德。我必在锡安城的门因你的救恩欢乐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九篇一到十四节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九十二篇一到三节，经文说道：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诗篇九十二篇一到三节，我们就以这处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九十二篇一到三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称谢耶和华，歌颂你至高者的名，用十弦的乐器和瑟，用琴弹优雅的声音，早晨传扬你的慈爱，每夜传扬你的信实，这本为美事。诗篇九十二篇一到三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不再追悔的人生。痛苦的回忆中，常会有没有好好享受人生的遗憾。你可曾有过这种追悔的感觉？当你回头看过去的日子，才知道你是多么不珍惜。当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时，才发现那是多么快乐的日子，才弄清楚一个人身在福中，而自己竟全然不知。等到看清山上的晚霞时，已经接近黄昏。 这真是人生中最伤感的经验之一。一位女诗人在她所写的诗里说：“啊，当弟弟跟我一块玩的时候，我为何没有更多爱他呢？我的心哪，你要脱离这种回忆起来令你悔恨的痛苦吗？你可以做到的，只要一直活在对当下的感恩里，把临到你的一切看作是值得好好享受的阳光，珍惜今天散布在你人生路上的宝石。当你回顾过去才感受到爱，那真是一件痛苦的事。不要等到耶稣升天之后才怀念那段与他同在的日子，才认出那往日的荣耀来。今天要是悲伤的乌云遮住了你曾有过的欢乐年日，我愿你能说，我欣赏过那美好的日子，感谢主给了我那些美好的时光。有人愿意白白的过了一生，让日子就这么过去了，但我的心哪，我愿意你在我生命终结时能说，我活得充实又快乐。花里的蜜，林中的果实，凡主所预备的我都享受过了。当我为今天的一切感谢神的时候，在我的记忆中应该再也没有悔恨。
上帝的话语指引人生命的方向，上帝的灵帮助人活出神儿子的模样。上帝要借着旷野玛纳来平静你人生的风浪。欢迎继续收听孙大中主持旷野玛纳。
今天我们思想不再追悔的人生这个题目。北欧一位弟兄奥古斯特史东在救世军的聚会里得救，积极参与救世军的活动，但37岁的时候因为背部受了重伤，导致终身残疾，而且留下后遗症，让他必须忍受不时的疼痛。他写了一首很有名的诗歌叫感谢神，他说：“感谢神赐我救赎主，感谢神丰富预备，感谢神过去的同在，感谢神主常在我旁，感谢神赐温暖春天，感谢神凄凉秋景，感谢神抹干我的眼泪，感谢神赐我安宁。”又说：“感谢神祷告蒙应允，感谢神未蒙垂听，感谢神我曾经风暴，感谢神丰富供应，感谢神赐我苦与乐，在绝望里得安慰，感谢神赐无限恩典，感谢神无比慈爱。”他还说：“感谢神路旁玫瑰，感谢神玫瑰有刺，感谢神赐家庭温暖，感谢神有福盼望，感谢神赐喜乐忧愁，感谢神属天平安，感谢神赐明天盼望，要感谢直到永远。”我们还可以怎样感谢神呢？感谢神借着麻烦事使我们时刻依靠他，借着苦难把我们带在他身边，感谢神借着人生风暴除去我们里面骄傲和无知，使我们认识自己是多么无助和无有，看见自己的孤单软弱，而将信心建立在神的信实和大爱上。感谢神借着我们摆脱不了的苦楚学到最多的信心功课，感谢神我们在一些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，叫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。弟兄姐妹，要珍惜神所赐给你的每一天，常常喜乐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。圣经里最典型不知珍惜恩典身在福中不知福的人物，就是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5章所讲的浪子的比喻里的那个小儿子。耶稣说，一个人有两个儿子，小儿子对父亲说：“父亲，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。”他父亲 就把产业分给他们。过了不多几日，小儿子就把了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在那里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，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，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他醒悟过来，就说：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，口粮有余，我倒在这里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被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人生最大的不幸，就是在幸福中浑然不自觉。许多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欠缺念念不忘，却对已经拥有的毫无感觉。这个小儿子在回头以前，把外面的世界想得多么美好，浑然不觉身在福中。而当他如愿地把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，就在那儿任意放荡，浪费资财。路加福音15章14节，耶稣说：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，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，就穷苦起来。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的，我怎么也可能会有穷苦的一天呢？原来钱是会用完的，原来金山银山也会花完，没有了钱怎么办呢？总是要活下去啊。偏偏又遇到那地方大遭饥荒，也没人帮他，他就穷苦起来。没有办法，不得不放下身段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，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。小儿子在家里从来没有做过这种污秽的粗活。路加福音15章16节，耶稣说：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，也没有人给他。可以想象，过去他是茶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因为家里故宫众多，口粮有余，从来不需要担忧。可是现在菜单上最好的就是喂猪的豆荚，他想吃还吃不到呢，他可怜到这个地步。回想小儿子刚离家的时候，精神饱满，意气风发，可是现在却是又干又瘦，疲累憔悴，没有一点尊严，活像个要饭的，让人几乎认不出来。他心想，再这样下去我会饿死。这时候他醒悟过来了，他说：我在做什么？在家里我是个少爷，我父亲有多少故宫，没什么粗活要我去做，家里头口粮有余，我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要吃多少就吃多少，我倒在这饿死吗？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，向他说：父亲，我得罪了天，又得罪了你，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，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。浪子深感自己得罪了父亲，懊悔所做的一切，同时扭转了他的方向，愿意回到家里了。当他回到父亲那儿去的时候，父亲重新接纳了他，为他的回转欢喜快乐。透过浪子的比喻，主耶稣把天父的心意向我们显明，他的爱是不肯放我们的爱，只要我们转向他，他就转向我们。有句话说，没有经过流浪的岁月，难以体会家里的温暖。我们原本应该得到惩罚，竟然得到赦免。我们原本应该遭到谴责，竟然得到了慈爱。我们原本应该被债主囚禁，而我们的债务却一笔勾销。我们原本应该受一顿严厉的斥责，并要下跪求饶，而我们却得到一场为我们摆设的丰盛筵席。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和怜悯。如果小儿子一直活在对当下的感恩里，就不会有日后的悔恨。今天灵修短文里边，作者仿佛提醒我们，与其站着望天，何不珍惜有主同在的当下呢？巴克莱牧师 在《花香满径》这本书里说道，我们多么容易对身边的环境习以为常，对熟悉的事物变得麻木。记着那些曾经我们带来极大快乐的地方，以及倍感幸福的经历。就如人往往要遇到地震之后，才深深感到平静的美好。有时神界的突如其来的苦难，使我们重新看待人生，借着所许可的试炼，让我们灵命长进。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我们不要看错了。诗篇二十篇一到五节，诗人说，愿耶和华在你遭难的日子应允你，愿名为雅各神的高举你，愿他从圣所救助你，从锡安坚固你，纪念你的一切贡献，悦纳你的燔祭，将你心所愿的赐给你，成就你的一切筹算。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，要奉我们神的名竖立旌旗，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。圣诗作者汤马士·齐尚姆在他的一生中，虽然屡次经历病痛和挫折，但他仍然写出了《你的信实广大》这首诗歌。那是他回顾他这一生，照着心里的感动所写的。那年他75岁了。他说，因为我从小健康就很差，所以一生当中从未有过还过得去的收入。可是我不能不说，那位守约施慈爱的神，他永不改变的信实，以及他所给我的许多奇妙的照顾和供应，让我充满了惊讶与感激。是的，人生的幸福就是源于神的爱，就是感到自己一直被神爱着和照顾着的，因而身在福中能知福。今天很多人身在福中却不知福，因为不认识神。结果人生明明是一场盛宴，他却让自己活活的饿死。能够对神以永远的爱和牺牲的爱爱我的这种觉悟，是生命的至乐，无上的幸福。罗马书8:32，保罗说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敬畏耶和华是幸福的路标，心存谦卑是我们能领受祝福的分量。人生的幸福就是承认自己的不足，转向神，谦卑寻求他。大卫说，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，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。一个对神有稳固信心的人，就像一个有着安全感的孩童，无忧无虑地过着每一天。当你一生都能活在快乐的思绪中，懂得欣赏神手所做的功，并与人分享从神所领受的，你就是最有福的人。现在很多人每天对这也不满，对那也不满，以后回头看过去的日子，才晓得自己多么不珍惜。那些应该快乐的日子，应该好好去爱人的日子，都因为自己无知白白错过。那种追悔的感觉，尤其在临近人生终了，特别不好受。求主给我们欣赏力，欣赏主所给的人生每一段美好的时光，称谢神，歌颂他。你说这种欣赏力要从哪儿来呢？要从领悟真理而来。当神的话进到你心里，更新你的心意，你就能拥有与他人不同的眼光。哥林多前书2:15，保罗说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可惜我们经常只是被动地承受环境，而没有留意自己的心境，因为没有把心交给主。保罗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。他说，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因此保罗能够享受人生，哪怕在罗马坐监被人看管不得自由，他都能写出腓立比书这样一卷充满喜乐的书信，从监狱里勉励弟兄姐妹要喜乐。大卫要我们 以耶和华为乐，住在地上，以他的信实为粮。神的旨意跟一个人能够得到最真的快乐是同义词。我们一生要学习在正确的地方找幸福，而不是在神以外抓来抓去，最终什么也抓不住，因为虚的东西你抓不到，空的东西你也留不住。而无论你愿不愿意，时间一直要把你推下人生的舞台。人生的意义就在于按神的旨意生活，活在当下，在意义中获得满足，在有存到永远的价值中找到盼望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你的记忆中是否也存着许多的悔恨呢？正确的信仰能使你了解生命的意义，也因为了解了生命的意义而乐于承担自己的责任。主耶稣应许他来了是要叫羊，就是属他的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虚空的反面就是丰盛，照神旨意而活的人生绝不虚空，也绝无悔恨。如果你还没有信主，今天你是否就愿意把你的生命交给耶稣，让造你的主给你带来满足的喜乐呢？你不是回答我，请你恭敬地回答主。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感谢你将生命的道路指教我们，你不但拯救我们，并且把永生赐给我们。凡在你里面得生命的就能得着满足，因为你是活水的泉源，你又是生命的粮。到你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你的永远不渴。你引导一人的路有如黎明的光，越照越明，直到日午。但恶人道路却像幽暗，并且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。感谢你领我们走上生命路，叫我们在尊贵中能够觉悟。主啊，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殿中的是何等有福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在你恩门大开的今天，愿你将预定得永生的人显明出来，使他们因父的吸引到你这里来，而不是把你的救恩当作平常，在漫不经心的听到过程中让自己随流失去。我把今天学着的朋友恭敬交托在恩主手中，帮助他们越明白越敬畏，越认识你就越爱你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，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《孙大中讲道集》第101集。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点 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，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我必不知缺乏。